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四部分第29章属天的精兵。我是巴特·伯克斯博士。今天我们要读更让人期待的那鸿书，希望你手上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那鸿书，在小先知书的中间，弥迦书的后面，哈巴谷书的前面。最近有人对我说，我把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放在一起的那一次讲道，是他们所听过有关这两卷书最棒的讲道。他们还说，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将这两卷书放在一起讲，希望他们知道我到底说的是什么。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会如此，这可能是各位听过最好的那鸿书讲道，也可能是最糟的，又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讲道。今天我要和你谈的主题是属天的精兵。我要和你谈谈在基督里的上帝是我们属天的精兵。那鸿书可说是所有小先知书中最难辨别的一卷书。困难的地方不是信息的部分，信息很清楚，困难的地方是要弄清楚这卷书到底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关系。书中的信息非常清楚，如果你注意看到这卷书每一章的标题，这虽然不是经文中的一部分，但可说是这段经文的摘要。当中的信息可归纳为一句话，上帝审判尼尼微，或上帝审判亚述，或整个国家。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上帝向尼尼微发怒，第二章是尼尼微的倾覆，第三章是尼尼微的灾难。总共三章叙述的是一个邪恶的城市、民族、首都的毁灭。事实上今天尼尼微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指责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城市的话，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你说，我最近在读那鸿书，真是太棒了，我读得很仔细，思想那鸿书的每一句话。你应该很少听到这些话，但是我今天要建议你，这短短的一卷书八分钟就可以读完，但这简短的书卷和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今天的我们和那鸿书当时的人有着极大的相似处，当然不是在衣着习俗和文化上，而是我们同样生活在极具堕落的世界上。今天的社会同样充斥着邪恶、混乱、罪恶、绝望和破碎，我们同样有敌人在扭曲上帝的话，破坏上帝的工作，打击上帝的圣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同样的，尼尼微的百姓面对恶敌，面临外患，需要从上帝来的话语。今天我们也面对敌人，你我都需要聆听上帝的话语，他全然掌权，我们需要看到上帝统治。这正是那鸿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正面临挑战，但有一位上帝比所有的敌人都要强大，他为我们征战，我们有位属天的精兵。这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信息，我要你看到在那鸿书中上帝是精兵，这是今天所要讨论的。除此之外，我要你看到新约中的精兵，也是那鸿书所指的基督。接着再来看，当我们应用那鸿书的信息时，这位战士如何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首先注意那鸿书中属天的精兵将上帝 视为精兵的想法是根据第一，上帝的属性。拉红书中战士的想法是根据上帝的属性。我不希望上帝是精兵这样的想法或比喻没有任何根基。这正是先知拉红所做的，他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个负面的图像。有人说这是圣经中最负面的一卷书，但是我请你注意，第一，他的这个想法有恩典作为根基，他根据上帝三方面的属性。第一个属性，我们看到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我们看到上帝是忌邪的上帝。请你看第一章，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讨论第一章，请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上帝。拉红书从开始就在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不容许我们有另一个敬拜的对象。上帝希望命令我们只能侍奉他，只能敬拜他，只能顺从他。请注意第二节中务实的陈述，先知没有花篇幅解释为什么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已经看到这些，他却解释了上帝掌权、上帝统治的影响。我们还是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上帝，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他说了两次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怀怒，说了三次耶和华施暴，因为他是忌邪的上帝。上帝要每一个作恶的人得到惩罚，他是精兵，因为他忌邪。第二个属性，他是精兵，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和邪恶征战？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请看第三节，上帝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我希望在开始解释上帝的公义之前，先看到上帝不轻易发怒，上帝喜爱赦免。如以西结18章32节所说的，上帝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我们读过这一节，想起来了吗？我们看过圣经中另一个尼尼微的例证，上帝差派名叫约拿的先知传讲悔改、恩典和怜悯的信息。只要他们愿意悔改，这是在先知拉红之前100年前发生的事。当时他们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上帝不轻易发怒，但是有一天，当上帝的忍耐到了尽头，无论我们多有权势、多么成功、多么伟大或多近前，在第三节里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想要的上帝，不是吗？我们希望上帝惩罚凶手，我们希望上帝惩罚施暴的人，我们希望上帝惩罚淫乱的人，我们反对希特勒和史达林，我们希望上帝对抗一切的邪恶。上帝是精兵，为什么呢？因为他忌邪，因为他是公义的。第三个属性，因为他是良善的。拉红书第一章第七节，请看对这位精兵的描述。通常我们不会把善良和战士联想在一起。请看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之日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第八节，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同一位上帝被描述为施暴大有愤怒，又说大山因他而震动，小山也都融化，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而同一位上帝，他又保护那些投靠他的人，对爱他的人他是良善的。这是亲密的对话，上帝知道我们，他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他保护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不但看到精兵的比喻，而且是有上帝的属性为根基。请注意，这里也在宣告上帝的掌权。换句话说，不只是上帝是谁，还有上帝做了什么，这里宣告了上帝的权柄。往下看到第一章12节，我喜欢这一节经文，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指尼尼微和亚述，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我请你注意两件事。第一，尼尼微的势力在当时无人能敌。尼尼微的势力在那鸿书的年代无人能及。那鸿并没有等到他们被除掉以后才写这个预言，他甚至没有等到他们明显衰败的时候，他在他们全盛的时期写下这些预言。当时毫无迹象显示亚述帝国会衰败。你请注意了，就算当时尼尼微的势力无人能及，上帝的势力在任何年代都无人能及。上帝的势力在任何年代都无人能及。我给你看这一段，我们可以看不同的地方，但我要你看那鸿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亚述帝国势力强盛，有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先知，他在第二章第六节所说的一段话，这只是将要发生的事的一小块。他说，何扎的门当亚述尼尼微倾覆时，这里说何扎开放，宫殿充没，两件事。何扎的门，水会冲进来，宫殿就会被冲毁。希腊历史告诉我们，在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围攻尼尼微城，这次围城攻击持续了大约3年，他们在尼尼微城外扎营，等着他们出城。但是在那3年中，大雨下个不停，最后河水暴涨，大洪水冲过河道闸门。尼尼微的国王知道他快毁灭了，召集了所有的人，召集了他所有的后妃、他的家人、他的财富，将一切集中到皇宫中。他下令将皇宫和其中的一切东西，包括他自己，全部焚毁。巴比伦人拿下这座城，将它从地上除去，河闸开放，宫殿冲没。各位弟兄姊妹，无论城市多雄伟，国王多傲慢自大，国家多强盛，没有一个可以和上帝相提并论。这就是他表达的精兵的想法，是根据上帝的本性，表达出上帝的掌权。带我们到最后一个真理，这在上帝的审判中非常重要，这是上帝审判中很重要的一点。无数人对上帝的审判有着被简化的印象，是在一些雪白的场景中，一个祥和、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先生对你说，是的，欢迎你来，犯罪其实无所谓的。我请你看看，在我们文化中，或许在一些教会里的被简化的印象，对照我们在14节所看到真正上帝的审判。请注意看第一章14节中上帝的审判。耶和华已经出令，换句话说，话已经传下来了，上帝的审判已经公告，通知我们将要来到。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剪除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审判让上帝的敌人丧胆。那鸿书第二章13节，我认为这是最冷漠的一节，在整本圣经中短短的一节。这是上帝透过先知那鸿告诉尼尼微城，告诉亚述国，他说，我与你为敌。各位，整本圣经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冷漠、更让人恐惧、丧胆的话。我与你为敌，没有人希望在末日听到上帝对你说，我与你为敌。这句话让上帝的敌人丧胆，同时也是好消息，这个审判也使上帝的百姓得自由。是的，这让上帝的百姓害怕，但也让上帝的百姓得自由。请听上帝对他们说了什么。是的，亚述国将受到审判， 尼尼微城将受了审判。上帝的旨意是，他在第一章十四节说，我必因他们鄙陋，使他们归于坟墓。但请注意他在第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以赛亚有提到，保罗在罗马书也引用过，在第十章提到报福音传喜信，请看他说了什么。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那红书的真理就是，上帝要不就是灭绝一切，因他与我们为敌；要不上帝就是我们患难时的保障，因他为我们征战。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你我都得到激励，无论是敌人，无论是诡计，无论是挫败，无论是拦阻，无论是对立，我们有上帝这位属天的精兵，他所向披靡，绝对掌权。保罗说，万事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尼布甲尼撒王说，上帝的权柄直到永远，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箴言说，没有智慧劝告知识可以与耶和华对抗，或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他的旨意流转。那红书的关键就是，我们的上帝掌权，他是主，他掌权，他是王。上帝的确是在掌权，没有比我们上帝绝对掌权这个真理更能让我们安心的，因为没有比上帝掌权更能让我们安心，带给我们更大确信的事。他知道今天你在哪里，他知道你的困难，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的拦阻，他知道你心中的忧虑，他知道你的每一滴眼泪。诗篇56篇说，你几次流离，他都记数，他把你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那红书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但知道，他也伸手拯救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为了使我们得益处。在我们从那红书所看到的转到在基督里所看到的，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真理，而不只是旧约中的真理。在旧约中的上帝才是精兵，这是非常严厉的上帝，这是旧约中如精兵的上帝。我希望你看到在那红书所呈现的同一位上帝，在基督里一模一样的显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精兵，如同那红书时代的百姓，我们同样出生在战乱中，我们和那红书当中所看到的一样，需要一位精兵。我们出生在战乱中，可说有两方面，因为罪我们被敌人掳获，因为罪我们成为敌人的俘虏。第二，万物都在恶者的控制中，万物都在恶者的管辖之下。我们有敌人，我们的敌人远比亚述人更强大，更可怕，更强盛。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红书要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将我们带到基督里，带到福音里。就像在那红书年代的百姓，我们也有一位精兵王，他名叫耶稣。各位弟兄姊妹，这位名叫耶稣的精兵看到了我们的困境，看到我们的挫折，看到我们的反抗，看到我们的能力，看到我们的背叛。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他还是来了。他踹开了门，打开了枷锁，他释放了这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是的，我们的选择 和出生让我们生于战乱中，我们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赞美主，我们没有被丢弃在撒旦的掌控中，所以我们必须摆脱所有在现代文化中耶稣那软弱、胆怯、可怜的形象。我们需要耶稣有强壮的形象，我们需要耶稣像我们的精兵为我们征战，这正是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在福音书中，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五章，他平静风和海，他治好被鬼附的人，他使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他使死人复活，他医治有病痛的。我们读过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马可告诉我们，他在旷野和魔鬼征战，他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同在一处。我不知道这和征战有什么关系，但他在旷野和野兽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呢？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别的事可做，但是这些事使瞎眼的看见，使聋子听见，使死人复活，赶鬼，平静风和海，在旷野胜过撒旦。这一切给了我们证据，证实了基督有绝对的权柄。耶稣基督掌管天上地上的一切，赞美主，他甚至在地狱掌权。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生活时胜过恶者的势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二，基督用他的死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3到15节，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哥罗西书第二章13到15节，请你注意听第一节，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在我们被掳的时候，我请你省察自己，提醒自己，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你受到捆绑，在最终死了。注意看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二章13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说，撒旦是控告我们兄弟的，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圣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所有的攻击，所有撒旦控告的正当性。他说他要背负我们的债，就如同上帝承受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在2000年前，他把它当成一张纸一样的受下来，他把它们写下来，愤怒、苦毒、怨恨、嫉妒、贪婪，我们所有的罪，就好像上帝把他们一一列出，这是我们欠上帝的债。他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他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现在，当撒旦企图控告我们，他列出我们一条条罪状，如今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而是指着耶稣的血，他涂抹了我们所有的控告。如今他将撒旦掳来，我喜欢这一句，你想想看，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撒旦被公开示众，看似撒旦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结果变成他彻底被消灭，基督胜利了。第三，我们看到基督直到今天还借由教会扩张他的国度。基督的掌权没有在十字架上或复活升天中结束，甚至今天，姑且不论我们生活中或世界上偶尔出现的相反表象，今天耶稣依旧掌权，他的国度继续扩大。你有没有想过大使命呢？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想过大使命是在宣战呢？这正是罗素摩尔所说的，大使命就是战争宣言，要对抗所有的势力和所有的王权。他说大使命的意思是废除长久以来将人困在过犯和死亡中的古老势力。它代表弥赛亚复活胜过了与控制万民为敌的所有王国和权柄。它代表上帝对他所高立的王没有失信。它代表了战争。各位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分享福音，有人和基督建立起关系，每一次我们跪在地上，就是证明了基督的掌权、基督的权柄、基督作王，证实了上帝的国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机会，是的，他掌权，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分享福音，将他的国度从这里带到地极，直到最后。第四，直到最后基督再来时，要在全地掌权。最后基督要再来，他要在全地掌权，这应该是整本圣经中最清楚的基督的掌权。在启示录第19章11到16节，请听约翰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名字的，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红书的信息非常简单，我们的主掌权。新约的信息继承了这个主旨，但加进了肉体和血，我们的基督掌权。如果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四方面应用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位精兵的生命、行为和掌权。第一，我们应当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免。今天你们当中有些人将那鸿书第二章13节所说的，看哪，我与你为敌。今天你们当中有些人将那鸿书所说的，看哪，我与你为敌，他们听起来像是真的，你和永活的上帝背道而驰，你违背他的话，你不信基督，你不知道他的掌权，他的作王。今天我要督促你，千万不要到你生命的尽头时候，当你站在上帝的面前时候，听到这句话，看哪，我与你为敌。我恳求你，我要求你，难道你没有听到福音应许说基督要担负我们的罪吗？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又要复活胜过这些罪吗？难道你没有听过福音的应许，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你自己吗？你愿意相信摆脱你的罪，转向基督吗？第二，我们不只是要相信十字架，我们也要感谢基督胜过了恶者。我们应当感谢基督胜过了恶者。我们在基督里看到上帝无比的、难以形容的至高的怜悯，怎能不欢喜呢？我与你为敌这句话对我们并不适用，我们怎能不因此而为每天感谢上帝的慈爱呢？你是否愿意在这一周思想那鸿书第二章13节，我与你为敌这句话，并且牢牢记住这句话，反复思想，看哪，我与你为敌，看哪，我与你为敌，好像我们在基督之外，但是又知道基督是我们的保障，所以这句话不再适用于我们。你会为上帝的慈爱而欢呼吗？第三，为上帝给世界的使命而受到激励。在大使命中，我们有机会，我们有特权掠夺撒旦的仓库，我们有机会加入军队。在这里和世界各地 扩张他的国度。我们有福音，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救赎可以拆毁拦阻，因基督而雀跃，带领人来信主。这一周你可愿意祈求上帝让你至少有一次机会分享福音呢？还有比将我与你为敌转变为我保护你更好的消息吗？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称它为福音，所以我们称它为好消息。这是我们所能分享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怎能把福音锁在我们家里呢？我们怎能不加入扩张基督的国度，加入大使命的荣耀事工呢？第四，这是最后一点，相信十字架，感谢得胜，加入大使命。第四，从今直到永远，相信基督掌权。路德对那鸿书的看法，他说，那鸿书教导我们要信靠基督，要相信，尤其当所有人的帮助、人的力量和建议都绝望时，主保护凡属他的人，他抵挡所有敌人的攻击，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我喜欢这段路德的话，我更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所说的，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各位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